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6年11月17号，公元2010年1月2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西藏查雅县藏人游行示威抗议中共统治；世界各地信众陆续抵达菩提迦叶聆听达赖喇嘛传法；西藏流亡政府表示中共设立七五办公室只是浪费资金；波波次仁仁波切尚未决定提出上诉；西藏和云南元旦连接发生地震。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位于西藏昌都地区查雅县藏人于2009年9月和11月份先后举行游行示威活动，抗议中共官随意歧视和谩骂藏人。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向本台表示，康区查雅县数十名西藏牧民于2009年9月份到该县香堆镇探望住院治病的亲人后，在当地派出所附近闲聊时，被中共公安人员随意指责为非法集会，同时遭到警方的辱骂和警告，使双方间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于是这些无辜的西藏牧民在极度愤怒下开始高呼西藏独立、达赖喇嘛万岁等口号，展开了游行示威活动。消息人士说，当时西藏青年顿住朵基、才嘎和云丹三人遭到中共公安的强行拘捕和毒打，随后他们每人向当局上交20000元中国人民币的处罚金后才得以获释。消息人士还表示，去年11月底，查雅县香堆镇数十名西藏青年在当地转经道上骑着摩托车前行时，遭到中共公安人员的辱骂和指责，声称摩托车声音太吵，随后双方间发生口角。就在这时，这群西藏年轻人在一气之下继续骑着摩托车高呼西藏独立、达赖喇嘛万岁等口号来表达内心的不满，其后两名藏人遭捕，至今被监禁在查雅县监狱中。据介绍，至今被关押的两名藏人中，一人叫索嘎，另一人的母亲叫罗多玛，目前还无法了解他们的具体情况。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世界各地信众陆续抵达印度佛教圣地菩提迦叶聆听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传法，详细内容请听本台特派记者格桑发来的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今年2010年的首次传法活动将于下周二5号到9号间在佛教圣地菩提迦叶进行。这次前来聆听法会的信徒来自库鲁、拉达克等喜马拉雅地区、印度、尼泊尔和不丹的各西藏难民社区，以及美国、澳大利亚、韩国和台湾等国家和地区。西藏流亡政府有关官员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到目前为止，来自西藏境内的信徒有500人左右，这几天前来登记的境内信徒少了很多，据说在尼泊尔境内受到了拦截。一名聆听法会的流亡西藏妇女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这次克服各种困难，千里迢迢前来聆听达赖喇嘛的法会，我希望西藏年轻一代也像我们老一代藏人继承自己的宗教，使佛法在世间昌盛不衰。一名姓陈的台湾信徒表示，
这是来听法王的法，然后包括参加那个祈愿法会。
您知道吗？大概来了多少个台湾信徒？
至少几百人应该一定有这样，但详细数字我并不知道。
尽管达赖喇嘛正式传法还有2天的时间，但是整个菩提迦叶已经成为西藏小城，热闹非凡。法会场外到处开设了饭馆和店铺， 他们表示生意很不错，随着法会的正式举行，相信生意会更兴隆。此外，借助传法活动，西藏流亡社区的许多团体也开展社会服务活动。西藏青年会开设了资讯台，西藏青年会的一名成员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
哪位百姓遇到困难，我们就帮那些百姓，比如说，从西藏刚来的那些人到这边不知地方，我们就帮他，或者是，丢失了什么东西，或者是，亲人不见了找不到，我们就帮他们。然后有时候是生病了之类的话，我们就也帮他们找医院。2009年12月3号开始的，然后到现在为止，可能有1000多人，来找我们，然后帮他们找亲人。帮他们找东西。
印度南部甘丹斯祥子扎藏也搭起大型帐篷，开设了门诊部，向信众提供免费医疗服务。
最近这个投篮都是当地的，这个民警这个，里面投篮我都上去，但是这个呢，但是全部都我都是小区学院的，那都可以去。
一名负责人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他们的这一活动昨天1号正式开设，要持续到10号，并表示每天有150人前来就医。一名妇女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她是西藏流亡政府的医务人员，在这次弘法期间，他们专门开设了诊所，为信众免费提供医疗服务。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也向民众发放各种资料。一名该组织成员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他们借助这次人选聚集期间，尤其是境内信徒前来聆听法会的机会，介绍目前西藏境内外的情况和自由西藏学生运动这一组织的宗旨。保护动物协会通过图片展览等也开展一系列活动。
这个是下马子什么场馆的下马子下马帮过的那个是我领过的修建不被个月的。
一名成员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他们呼吁人们少吃肉类，养成素食习惯，并表示这一活动通过捐款等得到了民众的肯定和支持。据了解，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于下周一4号正式抵达这次弘法地佛教圣地菩提迦耶，并从5号开始正式传授佛法。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共核心幕僚指出，北京已经在11国庆后新设立了75办公室，企图加紧打压西藏、新疆、台湾、法轮功和海外民运。对此，西藏流亡政府则表示，中共只是在浪费资金。2009年7月5号，新疆乌鲁木齐发生大规模反政府的抗议活动，蔓延全境，造成数百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中共乌鲁木齐市委书记因此被免职。一位中共涉台核心幕僚对中央社表示，75事件后的追查发现，事件噪音的国际成分越来越重。北京最忌惮的无堵隐然有汇流之势。中共所谓的无堵是指新疆独立、西藏独立、台湾独立、法轮功及海外民运。核心幕僚说，75办公室是由中共国务部门抽调若干人力，设置专责办事单位，并在国防、外事、情报、公安、武警、宗教、民政、涉台、涉疆、涉藏等部委建立相关对口，紧密联系。一旦接获新疆将有骚乱或者恐怖攻击的讯息，经初步查证可信者，立即透过75办公室下令各个有关部门预作防范，务求把新疆独立反政府恐怖作为有效杜绝于国门之外。这位涉台幕僚又说，达赖喇嘛、热比亚相继运作访问台湾、打击中国的作为，也让北京警觉西藏独立及新疆独立正企图寻求与台湾独立合流。对此问题，西藏流亡政府发言人托丹桑培向本台表示，中共所谓的无堵从来没有联合展开过任何分裂活动，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却一直表示不寻求西藏独立，并且以西藏流亡政府向中方递交的有关全体西藏民族实现名副其实自治的建议文件内容，愿意留在中国。图天桑培表示， 近来，西藏流亡政府和达赖喇嘛尊者与海外中国知识分子进行接触，主要是为了介绍西藏人民在反对中共政权以及澄清中共将西藏斗争转化为民族矛盾的做法。他说，中共政府设立器物办公室，除了在浪费资金以外，根本不存在设立的理由。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共四川省康定法院以职务侵占土地罪及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在上月23号非法判处西藏康区高僧普布次仁仁波切8年0个月有期徒刑。普布次仁仁波切的原代表律师表示，目前仁波切还没有决定提出上诉。据英国 BBC 消息，普布次仁仁波切的原代表律师江天勇昨天1号接受 BBC 中文网的采访时表示，普布次仁仁波切实际上是因为2008年其管辖寺院的尼姑抗议当局组织爱国教育运动而被逮捕。江天勇表示，当局原本是要起诉普布次仁仁波切分裂国家罪，但是因为证据不足而改控侵占土地与持有枪弹的罪名。普布次仁仁波切没有认罪。江天勇说，
12月23日的时候就开庭宣判判处布隆朗活佛有期徒刑8年0个月，认定的罪名是职务侵占罪和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其中对于非法持有枪支这一块，法院没有认定。
张天勇表示，审理此案的四川康定县法院去年4月底通知宣判推迟后，到7月以律师年度考核没有通过为由，拒绝他继续为普布次仁仁波切辩护。另一名关注此案的维权律师李方平也因为事务所没有指派为理由，被拒绝担任代表律师。江天勇引述普布次仁仁波切的家属表示，普布次仁仁波切的妻子很希望能上诉，但是普布次仁仁波切本人认为上诉可能是没有用的，他对中国的法治完全失去信心。目前家属仍在设法说服普布次仁仁波切提出上诉。江天勇说，
他的太太非常希望他能够上诉，一个就是说本来认为这个罪名都不成立，而且我们律师从专业的角度根据现有的证据和法律也是罪名也是不能成立的。这个活佛本人也否认指控。那么现在这个不但是认定了罪名，而且判8年0个月，这么长的刑期，他们活佛本人和家属都无法接受。但是他太太说活佛本人不想上诉，因为他说上诉没有用，现有的这种法治条件的话，他认为上诉可能是没有用的，对中国的法治是完全没有信心。但是呢，家人还是在做他的说服的工作，希望他能够上诉。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2010年第一天，西藏日喀则和云南大理相继发生强烈地震，其中云南地震导致上千户民房墙体出现倒塌和拉裂，十多人受伤。据中共各媒体报道，西藏日喀则仲巴县龙格尔乡昨天1号上午10点22分发生5级地震。因为震央位于人烟稀少区域，暂时没有人员和财产损失的报告。仲巴县地处喜马拉雅山西段和冈底斯山之间，面积46000多平方公里，人口18000多，平均海拔在5000米左右。另外，云南大理剑川也于昨天1号上午10点08分发生4.6级地震，震中位于茶马古道上唯一幸存的古籍市四灯街所在的沙溪镇，四灯街周边的红星西南2个村委会。地震已经造成了沙溪村委会14个行政区不同程度的受灾，15人轻伤，1600多户民房墙体拉裂，60多户民房墙体倒塌。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德基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Thank you.